啊，今天早上他们也在那边，也跟其他教会弟兄姊妹也有一起敬拜的时间，也愿神能够与他们同在。在我们每个人一生里面，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机会遇到各种各样大大小小不一样的机会。那有些机会会类似的出现，假如你一次两次失去以后，问题不大，因为那样的机会可能还会再出现。但是有的机会好像只有一次，假如你没有抓住。失去那样的机会，可能就不会再出现了。想看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失去一次机会，或者说没有抓住一次机会？那我有在我的人生里面有很多机会都失去。有人可能知道我以前有个梦想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什么梦想？我以前曾经想当医生，当一位医生，但是没有抓住那个机会。结果那个医生的职业跟我擦肩而过。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就是在大陆考大学的事情。我考了三次才考上大学，挺不光彩的第一次考试没上分数线，结果就是难过但是呢没什么可说的，没上。第二次考试上了分数线。但是我语文考试不到50分，满分是120分，我结果考了40几分。因为大陆有个政策，你语文不到50分还要扣10分。结果本来是我上了分数线，被扣了10分以后，又变了没有上去。你猜看我差几分没上大学？差10分啊！你可能想都想不到，差了0.35分。录取线是400分，我被扣掉10分以后变成了399.65。从此以后我在学校就出了名了。我的语文老师对我特别感兴趣所以在学校里面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常常被什么被老师提到名字，特别是在那些不愿意学语文的同学当中常常被提到。还好第三次考试我那个分数线比那个录取线高了很多，心里当然很高兴说这一次一定要好好的想看要报个好大学，学好专业。但是你想我当时会怎么想？我的同学都是1年以前、2年以前都上大学了，那一两年当中，你想想看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来自父母那个兄弟姊妹、同学、老师亲朋好友的压力，你想看这个压力有多大所以我想这一次不管怎么说一定要确保自己上个大学好了。所以那个心里面想不能太有野心一定要安全第一。所以你知道当时在大陆考大学那个年代，我们有第一次第一类大学可以报5个，对不对？第二类大学也可以报5个，第三类大专可以报3个。所以假如你分数考得高，你可以报13个大学。好了，我想根据我的分数，我上任何一个二类大学跟三类大学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就把二类跟三类那8个学校全部报上了医学院。报第一类大学重点大学的时候，心里面就有点打鼓了，我到底要不要报医学院呢？要是报还是不报后来老师说不行，你这个分不保险，争取报个别的。报什么呢？当时是农林跟地质大学，这类大学优先录取。老师说最好报这个，这个的话铁定了会进去。我就很不甘心的，我想干脆第一类大学就不要报了，对不对？我空白，这样的话肯定会上医学，因为我二类三类全部报了医学，是不是？好了，老师说还是那个讲了半天说还是要报结果在老师的那个建议之下，把一类大学报了2个农业大学，报了3个地质大学。所以我就天天琢磨，一类大学千万不要录取千万不要录取。这样的话我就没事儿。结果没想到，第一志愿就被录取了。结果就上了什么？上了那个我们教会那个 Jack 那个大学。 也上了杨明印弟兄那个大学，后来就是结果的话，就失去了什么？失去了读医学院的机会。我想我们这人生里面有好多啊，好多那个啊，好多机会。假如我们不留意，我们会失去那样的机会。那失去的机会，失去机会的原因有很多，基本上有两大类。第一类说是我们没什么办法控制，所以这一类的机会是啊，因为环境啊，是外在的因素，我们对现在的机会啊，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就是掌握的啊，也说这样的机会失去以后，我想我们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太伤心难过。但是有一类，另外一类机会，我们有权选择啊，决定权在我们。机会来的时候，取决于我们如何来做决定。我们决定对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抓住得到那个机会。假如我们做的啊选择不对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那样的机会。这个机会失去以后，可能就不会再有了。那今天我们会在讲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遇到了一个可以彻底改变他生命的一个机会。我们要看这个人在这个机会面前做了个什么选择。好，我们看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4章啊46到52节，马可福音啊46到52节啊。假如你有圣经，你可以看自己的圣经哈，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屏幕。那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仔细的来思考。好，46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就再主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伯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的啊，开启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46节，到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啊，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从马可福音上文，我们知道，在第10章那个地方啊，告诉我们，第10章的啊32节，他说他们上耶路撒冷去啊。那在后面第11章第1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和门徒们将近耶路撒冷啊，所以当时耶稣跟门徒们是去耶路撒冷的路上。那马可福音啊，第十章46节这儿说啊，耶稣和门徒出耶利哥的时候啊，马太福音啊记载也是一样，在12章29节那里说，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很多人跟随耶稣。假如你去读啊读那个啊路加福音记载的就不太一样哈，路加福音第18章35节那里这样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好，将近耶利哥，就说将要进入耶利哥啊。所以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记载的是他要出耶利哥的时候，路加福音说他要进入耶利哥的时候，啊，听起来有矛盾，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经文是不会有矛盾的啊。实际上有两个耶利哥城，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旧耶利哥城是在旧约时代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打的第一座城啊，当时还记不记得我们记不记得那座城怎么打下来的？祭司在前面什么吹号啊，百姓跟后面什么跟着走去散步哈，围着那个城散步7圈，最后众人大喊一声，墙倒了。所以当时我们知道那是耶利啊，那是那个完全的耶和华神的作为。那么这个耶利哥城倒塌以后， 神说你们不可以在那个地方，在原来的地方再修建啊。所以旧约时代那个城市啊，是一个遗址啊，是一个旧城的遗址。在新约时代，大希律王啊，在离那个旧城不远的地方就盖了一个新的耶利哥城啊。所以啊，在马可福音这里说的啊，耶稣和门徒们应当是在两城中间那一带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遇到了谁？遇到了谁？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讨饭的瞎子啊，巴迪买坐在路旁啊。圣经这样啊记载一个这样来介绍啊，巴迪买啊，巴迪买啊，迪买的儿子巴迪买，这样介绍说明什么？那一代的人可能对这个人很熟悉啊，也认识他的父亲，也告诉我们他可能在那一带已经待了很久了啊。所以假如你去啊留意一下马太福音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实际上不止一个瞎子啊。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啊三十节上半句，所以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而马可福音这个地方是强调啊巴迪买瞎的一个人啊，这并非矛盾啊，很可能是众人只是认识瞎子当中的巴迪买啊。那马可福啊，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在这个地方是强调是啊那个瞎子巴迪买啊，用他为做代表，说啊，我知道在犹太人的啊观念里面，这个是有残身体不健全的啊，瞎子、瘸子这一类的人都是什么罪人啊，都是罪人。所以圣经里面这个瞎子在当时也是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会被别人抄袭啊，会别人藐视，说他只能低三下四的在人面前哀求啊，盼望有人能够怜悯他啊。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瞎子巴迪买在路旁乞讨了多少日子。这一天啊，他照样的在路旁在乞讨，在向路人乞讨，但是他注意到了今天不一样。今天啊，有一群人走来，他听到了一个人的名字，他听到人名字是谁？是七节上半句，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巴迪买看不见，但是他可以听见，他听见有一群人向他走来，他什么反应呢？假如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稍微具体点，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啊到三十七节那里这样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有许多人经过啊，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儿，他们就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瞎子巴迪买啊，听到是拿撒勒的耶稣从他面前要经过。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很多人叫耶稣，但是瞎子知道，瞎子巴迪买知道，眼前要经过的这一位耶稣不是别的耶稣，是拿撒勒来的那位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拿撒勒长大的，那瞎子巴迪买听到拿撒勒的耶稣要从那儿经过的时候，他怎么反应？他一听到是拿撒勒耶稣，他就大声的什么呼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大卫的子孙。这个是旧约时代啊犹太人对啊就是非常普遍使用，是对他们所盼望的啊救主弥赛亚的专用词。所以巴迪买他的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心里的眼睛是看见的啊，他心里面很清楚，从身边要来的要经过的那一位耶稣是弥赛亚，救主弥赛亚。所以他在公开的承认啊对耶稣的信心，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看准了机会，还是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他要让耶稣来可怜他什么？他这个讨饭的，他让他可怜什么？他要食物吗？下面会告诉我们哈。所以我们先想想看，这个瞎子为什么要大声喊叫啊？因为有很多人从这儿要经过，是不是？眼前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啊，假如不是大声喊的话，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瞎子在这个时候很需要什么？很需要别人的带领与帮助。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看不见，加上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他也不认识耶稣是谁，所以需要别人的带领啊。当众人听到瞎子在大声呼叫的时候， 他们就赶快的把他带到了耶稣的面前，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是啊。圣经怎么说的？48节，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这些人什么？没有让瞎子到前面去，甚至是什么？不让他讲话。很清楚，这些人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打算让他啊到前面去，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啊可怜这个瞎子。圣经说有许多人，许多人责备瞎子巴丁买，这许多人是什么人？啊，上面46节我们读过，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所以责备这是责备的人当中，很可能有耶稣自己的门徒，也有很多其他已经信主的人啊，但是这些人根本就不想帮助啊瞎子巴丁买，并且还责备他，不让他讲话。他们不让他讲话，不让他呼吸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从上面我们知道，耶稣跟门徒们要啊从这儿经过，要到耶路撒冷去，经啊他那些人跟随耶稣可能一段时间啊，他们一起参与主的事工，他们心里面也可能在想啊，我们很忙啊，我们有重要的工作去做，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啊要去做，他没有时间来顾及眼前这个瞎子。上面我们讲过，这个瞎子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啊，被看成有罪的，被看成无辜的人，所以在啊他们是不允许参加一些正式的公共场合的一些聚会，所以在他们观念里面，眼前这个瞎子是根本是不啊不配到前面来，所以他们不在乎啊，根本不需要在乎他。但是他们忘记了耶稣啊来的真正的目的。耶稣曾经啊都是讲过，他来是为了那些世上的人，为了那些自以为有病啊愿意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但是啊主来的人当中，他们已经跟随了耶稣一段时间啊，他们根本就没有明白啊主耶稣对他们的教导。说我想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也可能是跟随主一段时间了，我们也会啊常常也祷告读经，到教会里面来参加聚会，在小组里面，在团体里面有服侍。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当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接触其他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去关心他们啊，真正的是将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我想这个问题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常常需要问我们自己。那我自己有过一个例子啊，以前跟啊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对我自己一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在这儿再啊分享一次，这是好多年以前哈，有一次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大概是7点钟左右，我们一家人正准备来教会，就刚要到车或上车哈，突然听到那个门铃叮当，有人来了。我打开门一看，是一对中年夫妇，男的是在那个啊前两天上班的地方刚见过一面，名字都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们没有女的，我根本就没见过。他们没有提前预约哈，所以就是临时就是啊上门了，因为也不认识，也没有交换过通讯地址，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早来的。你说我当时我心里面怎么想？怎么早不来晚不来，这个时候来了，我马上去教会聚会，我就去查经啊，待会到教会聚会怎么办？是不是？更让我生气的是，那天晚上我带查经。那我就不能更不能来晚了，是不是？我想要我去我了，待会我查经怎么办？所以我心里面很不情愿的是让那对夫妇就到了家里面来。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时间里面，我心里面一直在琢磨到教会来参加聚会查经的事儿。对那对夫妇根本他们的需要根本就没有听到心里面去，现在心里面想赶快的讲完，赶快离开。哎，最好越快越好。我对他们啊没有怜悯之心，没有爱心，根本没有关心到那对夫妇的啊需要。我来教会聚会的目的干什么？那个主要的目的是明白神的话语，完了活出神的啊就是赐给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子，去关心帮助人啊，去将神的爱分享出来，让别人啊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那天晚上我来查经的时候，我可能讲的很好听，我查经很卖力，带的很好听，但是那天晚上我彻底失败了，啊，完全失败了，因为在查经之前，我没有抓住机会去了解那位夫妻的需要，啊，我没有真正去关心他们，讲穿了我是假冒伪善，是跟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一帮阻拦瞎子巴提门到耶稣面前的人没什么差别，其实我可能比他们还糟糕。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当瞎子巴提门呼求的时候，周围人责备他，那些人啊没打算要帮助他，没打算要将他带到耶稣面前。那么这个瞎子被斥责以后，他怎么反应的？啊，他是怎么反应？他有没有害怕？他被斥责以后有没有害怕？他没有，他没有害怕，他没有斥责那些人的啊惧，就来自他们的惧怕，他越发大声。后面怎么说？四十八节后半句，他越发大声的孩子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可怜我吧。”所以他没有因为别人的拦阻而灰心丧气，他不怕别人的拦阻恐吓。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机会，他看准了大卫的子孙耶稣就在前面。假如这一次不把握这个机会的话，很可能就要失去了，以后很可能会继续在黑暗里面摸索，继续在那儿乞讨，被人瞧不起，看不起。所以他继续的大声的呼喊耶稣。他的坚持有什么结果？耶稣是怎么反应的？耶稣有没有听到？他听到了。第四十九节下半句，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耶稣动了怜悯之心，他站住了，告诉众人让瞎子巴提门过来。没错，主耶稣确实很忙，他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他却停了下来要帮助眼前这个可怜的瞎子，这个被人瞧不起、被人忽视的一个瞎子。他在告诉门徒和跟随他的人，他来到世上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去服侍人、去关心人、去爱那些可怜的人。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前面那个经文啊，门徒在争论大小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教导过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啊，到底是什么。在第十章第四十三到啊四十五节那里说啊，主耶稣告诉门徒们，只是我啊，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所以主耶稣上面刚刚教导过门徒们，他来到世上目的是要服侍人、关心人，同时他在告诉门徒们，你们要效法我啊，你们要效法我，要用仆人的心态去服侍人啊，去帮助人。显然啊，门徒们的对耶稣的教导是没有听到心里面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啊，在门徒和众人面前做了一个榜样，他动了怜悯之心啊，动了怜悯心，要来帮助眼前这个瞎子。正是啊，耶稣怜悯人的心，让瞎子看到了希望。他啊，瞎子看到了机会，说在别人拦阻面前，他没有惧怕，大声的呼喊耶稣：“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啊，所以他的坚持有了效果，耶稣站住了，耶稣叫他了。我想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呼叫啊耶稣的名字，呼叫让他来怜悯我们，让他来帮助我们？他很在意啊，耶稣很在意巴提买的瞎子巴提买的呼求。也会很在乎你我的呼求，他会为瞎子巴提门站住啊，停下来，他也会为我们站住停下来。好，四十九节下半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看到耶稣停下来要帮助这个瞎子，听到耶稣的吩咐啊，那些人就告诉瞎子巴提门说：“ 耶稣，你放心起来吧。啊，耶稣叫你了，那瞎子就从地上起来。你说啊，瞎子巴提买听到耶稣要叫他过去，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什么样反应？啊，第五十节，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瞎子巴提买做了三个动作。哪三个动作？第一个，他是丢下什么？丢下衣服，丢下衣服。我们知道，在路旁讨饭的瞎子巴提买是非常贫穷的，身上没有任何啊其他贵重的东西，他未有的就是他身上那件衣服。这里讲的衣服不是我们今天穿的这种一般的外套啊，对他来说那件衣服就是一个很大的一块毯子或者是披肩哈，是裹在身上用来御寒的，可以说他是他啊瞎子巴提买最宝贵的东西，差不多是他全部的家当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他那最宝贵的东西变成了什么？最不重要的东西了，因为瞎子巴提买将他那宝贵的东西扔到了一边。什么原因？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比那个外衣更重要的东西。他听到了拿撒勒的耶稣在叫他，他看到了希望，所以他将以前看为宝贵的东西把它丢在一边。瞎子巴提买第二个动作是什么？跳起来。他为什么要跳起来？他非常高兴，对不对？非常兴奋，可能没有想到耶稣真的停下来了，要叫他了。他看到自己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所以他忍不住就要跳起来。第三个动作是什么？走到耶稣那里去。第一个动作跟第二个动作做起来比较简单，什么道理？你在原地就可以做，起来跳都在原地可以做。第三个动作要走到耶稣，要走过去，对一个瞎子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这瞎子怎么走路的？平时怎么走路的？瞎子一只手拿着拐棍，对不对？在这探路，是不是一边探路一边什么？一边走路。假如是几个瞎子在一起走，他们怎么走路啊？前面那个瞎子一个手拿着拐棍探路，另外一只手拿个什么？拿另外一个拐棍给后面那个瞎子，对不对？后面的瞎子就什么？一只手自己拿着拐棍探路，另外一只手牵着前面那个瞎子的棍子在走。所以这样几个瞎子就是什么？可以顺利的往前走，就不会跌倒，不会迷路。但是圣经里面讲这个瞎子没有人给他引路，他要自己走到耶稣那里去。他不顾自己还是个瞎子，丢下衣服跳起来就要走过去了。要知道以前路不像现在啊，以前路都是那种土石路，高低不平的，不像我们今天都是很平坦的路，在啊高低不平那种土石路上走，不小心很容易摔倒啊，何况是一个看不见路的瞎子。那很多人知道，我参加过很多次山地马拉松比赛。山地马拉松是在哪儿比赛？在山上比赛，那个山路啊是很不平的，高低不平，有石头，有大坑小坑，有树根啊，还有啊很多不啊很糟的路况，水还有水在上面。所以跑的时候每个人的眼睛什么都盯在路面上，非常小心，非常小心，但是还是会摔倒。我自己就摔倒过几次，那我也看到别人摔倒过，有时候摔得很厉害。我跟其他比赛的人，我们的眼睛都可以看得很好，非常小心，还是会摔跤。你想看一个瞎子在那个高低不平路上走，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时候，瞎子巴提买他并不害怕，他根本就不在意前面的路况。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因为他知道很清楚，大卫的子孙耶稣就在他前面，耶稣在呼叫他，耶稣在等待他，他不需要担心害怕，他可以大胆地往前走，走到耶稣那里去。他知道就是跌倒，耶稣也会把他扶起来，所以他根本就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瞎子，是抓住这个机会，不顾一切的就走过去，要走到耶稣那里去。 所以在今天我们，我想我们在座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难处啊，我们自己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我们越不越像瞎子拔电鳗一样，我们要看准了机会，要抓紧机会走向耶稣呢？我们愿意越不越走到他面前，要去寻求帮助，还是我们还是愿意靠自己的，靠自己的打算？所以我们需要想看，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放下，走向耶稣？所以圣经里面的巴底门，瞎巴底门抓住了机会，坚定的就走到了耶稣那里去。那么走过去以后，耶稣对他说了什么？第51节，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句话听起来多余的，是不是很多余的？难道耶稣不知道瞎子要干什么吗？当然不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在马可福音前面很多次告诉我们，耶稣知道人心里面想什么，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人没说话他就知道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是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让瞎子巴底门自己表达出来，自己把心里的需要说出来。那巴底门的回答是什么？第51节后半句，天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瞎子巴底门直截了当告诉了耶稣的他的需要：“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拉波尼是夫子的意思啊，所以瞎子对耶稣是非常的尊敬啊。所以瞎子非常清楚他的需要，所以他抓住了这个宝贵的机会啊，凭着信心将自己的需要告诉了主耶稣。他告诉他的需要，他说：“我要能看见。”他知道，假如不抓住这个机会，以后可能真的没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瞎子他瞎眼多少年，但是我们知道，他一定尝过了人间这种痛苦，尝过了被人藐视、被人瞧不起的这种滋味。他想结束这样的人生，他不想再在黑暗里面再摸索了。他要想开始一个新的人生，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看到耶稣啊，只有耶稣才能够给他这个机会。第52节，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主耶稣的话刚讲完，瞎子巴底门的眼睛就马上被打开，完全可以看见了。所以耶稣的话带着权柄啊，带着巨大的能力。那瞎子巴底门是如何得到医治的？圣经怎么说的？从圣经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瞎子巴底门是先有信心啊。主耶稣说：“你的信啊，是你的信心救了你。”因为瞎子巴底门称呼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啊，就是救主弥赛亚。他凭着信心抓住机会，告诉了耶稣他真正的需要，耶稣一句话就将他医治，满足了他的需要，彻底的改变了他的人生，让他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瞎子巴底门知道自己的需要，我们呢？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需要在哪里？就是说，你愿意啊，实实在在的告诉耶稣你的需要是什么？假如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没有信主，要问一下自己是不是愿意啊？愿意让主耶稣来帮助？假如主耶稣问要为你做什么，你是怎么回答？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寻求的时候，假如主耶稣现在问我要为你做什么，你怎么回答？我怎么回答？那在前面马可福音，在前面我们上一次分享过，主耶稣问雅各、约翰兄弟两个同样一个问题，他问他什么问题？在那个第10章36节，耶稣说：“要我跟你们做什么？”是完全一样的问题。在那个时候，那兄弟两个怎么回答的？后面37、38节，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面，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另外一个什么坐在你的右边。”耶稣说什么？你们不知道自己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 耶稣告诉雅各、约翰兄弟两个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想我跟门徒们也是有点像啊，我不知道自己在主面前求什么，就像雅各书在四章三节这个地方说的啊，你们求也是得不着，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妄求，浪费在你们的夜乐中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思考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啊。当耶稣问我们的时候，要为你做什么，盼望我们能够清楚啊。所以瞎子帮你买，得到神的怜悯，被医治，重见了光明，从此再不需要用拐杖走路，也不需要在人面前低三下四的乞讨，不需要在别人藐视，因为耶稣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他的地位，彻底的改变了他的人生啊。所以巴蒂买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有了个新的人生。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啊，一个人有了新的生命以后应该有个什么样的生活的形态啊？五十二节最后半句话，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啊，巴蒂买眼睛可以看见了，在路上跟随耶稣，在路上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瞎子跟耶稣一起来走，周围人都知道巴蒂买以前是一个瞎子，现在可以看见了，他要在路上跟耶稣一起来行走。他这样简单的行动说明什么？他在为主耶稣做见证，以前是瞎子，眼睛刚刚被打开啊，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很有限，能够服侍的领域很有限，他要让别人知道是拿撒勒的耶稣医治了他，拯救了他啊，同样让别人知道他自己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要跟耶稣一起来走，来见证他。就他简单的这样简单的一个服侍啊，就是来荣耀主。那从那个巴蒂买的行动来，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启发？我们也可以什么跟耶稣一起走，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点点滴滴一起来好来为主做见证。很简单，我们也可以在亲戚朋友啊、同学面前、陌生面前大胆的表明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可以去怜悯啊，去关心那些无助的人，去关心他们的需要，多花点时间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啊，了解他们的需要，听听他们心里面的难处啊，这些都是跟耶稣一起走。那上个礼拜文牧师啊跟我们分享马拉基书，他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啊，特别是做父亲的，我们应当常常在神面前审查啊，做好神的祭司的角色啊。使徒啊彼得也提醒我们每个信徒人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说我们父母都有责任将孩子啊带到神的面前，为他们守望，为他们祷告啊。像约伯记里面的约伯，哎，温牧师也提到过，他每天做什么？天天为自己的孩子在神面前献祭，什么原因？免得他们得罪神啊。所以我们父母我们这样行的时候，这样在神面前为孩子守望的时候，就是跟耶稣一起行走啊，跟他为他做见证。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瞎子巴蒂买看什么机会，丢掉了以前被看为宝贵的东西，那他那件赖以生存的外衣啊，把握机会，凭着信心大胆地走向耶稣，并告诉耶稣的需要。他的信心让他得到医治，他的信心让他得到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让他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他得到神的怜悯恩典以后，紧紧的就抓住机会跟随耶稣，跟耶稣在一起走，为他做见证。所以我盼望现在经文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能够进入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刚才我们也听，假如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还没有认识他，没有认他为你生命的主，神这段话语对你有什么提醒？我们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的肉眼的眼睛我们是可以看见的，但是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还没有看见，只有耶稣才能够把这个属灵的眼睛给我们打开。假如说 你还没有认识他，耶稣要问你，要为你做什么？你的回答是什么？那对我们很多人已经信了，这段话语对我们是怎么提醒的？假如现在耶稣就站在你的面前，站在我的面前来问我，要问你做什么？你会怎么说？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得到神的恩典与怜悯之后，时间久了会慢慢忘记神的恩典，我们的心会被世俗的观念所挟制，啊，我们的眼目会被迷惑，对事情可能会越来越什么，麻木。所以，假如耶稣问我要为你做什么，我希望我自己的回答也是跟巴提买一样，拉波尼，我要能看见，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看不见，有时候我的眼睛也会被迷惑，我也会忘记常常所在神的恩典，可能会变得迟钝，没有好好抓住每个机会去跟随耶稣。是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想看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啊，什么样的东西再来阻拦我们啊，抓住机会走向耶稣，是什么样的东西来阻拦我们在跟随他？是像巴提买那样，是那件宝贵的外衣吗？是我们那个非常宝贵的业余爱好，或是那份宝贵的工作，还是那个我们那个住的地方？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我们这东西我们不需要，我们都需要啊，都需要。神没有告诉我们要把这一切全部拿走，但是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是，神给我们这些恩典，给了我们这一些供应以后，是不是成了我们走向他跟随他的拦阻？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阻拦我们跟随耶稣啊，走向耶稣有好多东西，除了刚才提到的以外，有很多事情会影响我们。那我常常思考的时候，有一个是就是阻拦我们的是一个叫迷茫啊，迷茫是我们啊，是走向影响我们走向耶稣跟随耶稣的一个最大拦阻之一。那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啊，在上海城隍庙的一个事情啊。那很多人也有些人从上海来的，那有人也去过上海的城隍庙，那个地方很热闹。几年以前我在那个地方啊，有人带我去了，那个宽宽的马路上有很多人，我的前面是人，后面是人，左边是右边是人，左边也是人，全部是人啊。所以我就是在这儿往前走，我会发现很多人都什么，都是被动的跟着前面人在走，那我发现自己也是在被动的跟别人往前走。我不想走，好多时候我不想走，但是我能不能不走啊？不行啊，你不走的话，车门推着你急着你往前走，我想停都停不下来。但是我心里后来我心里边有点纠结，我说我跟这人跟他干什么呢？我在想看我啥事都没有，我要什么？但是我还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起走呢？我打定主意，我要从他们里面从那里面出来。你想想看，谈何容易啊！每个人都在往前走，对不对？所以我试着出来的时候，别人身边人就很棒，怎么走路的？看好了，每个人都在往前走。所以这个事我就心里面想，但是我一决，我要打定了主意，我不跟他们走了，我要出来。所以我这个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就从人缝里面横着钻了出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像那个在城隍庙那个马路上的人，我们在盲目的跟着别人往前走，每天都是迷惑里面。我想我们需要常常来能够停一下啊，能够从那里面出来，稍微安静一会儿，想看我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来调整我们跟随耶稣的脚步啊，调整我们跟随走向他的这种心，像啊巴提买一样走到那里去，告诉耶稣说，主啊，老师，我也要能看见，我需要从迷茫里面走出来。我们从啊，我们走向耶稣跟随他的时候，很可能像巴提买一样会受到拦阻，甚至会跌倒。 但是我们不需要灰心，像巴利文一样，尽管的呼求主的名字，不断的呼求，耶稣会为他停下，耶稣会来停下来帮助瞎子巴利文，他照样的会停下来帮助你，帮助我，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愿意啊来呼求他，愿意将我们的需要告诉他。我们想看我们是不是该走向他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将这段宝贵的话语来啊，就是赐给我们。天父，这时候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带着能力，带着巨大的能力，带着权柄。你看到了巴蒂买的需要，他走向你的时候，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怜悯了他，因为你看到巴蒂买有一个愿意的心，他愿意相信你，因为他知道只有你才能帮助他，只有你才能改变他的人生。天父，真是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也是一样，像巴蒂买一样，我们愿意走向你，愿意到你面前来说出我们心里面的心酸，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痛苦，我们一切的没有办法在人面前说的事情，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将自己交给你，我们你能够来帮助巴蒂买，你同样可以帮助我们，你听他的呼求，你同样会听我们的呼求。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让我们有这样的愿意的心，愿意来到你面前。天父，我们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境况，让我们今生能够踏出一步，走到你面前，主啊，我要能看见，我愿意要从迷茫里面走出来，我要愿意从我们的困境里面出来，求你帮助我。天父，我们谢谢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